第82集。
那风波恶见长臂老者一拳打来，不及躲避，情急之中张开口来，便往那拳头上咬了下去。那长臂老者满你这一拳可以将他牙齿打落几枚，哪料得这拳头刚刚到他口边，他一口白森森的牙齿竟然咬了过来，急忙缩手，已然迟了一步。啊的一声大叫，齿根处已经被他咬出血来。旁观众人，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哈哈大笑。包不同一本正经地说：封四弟，你这一招吕洞宾咬狗名不虚传啊，果然已经练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了，不枉你十载寒暑的苦练之功，咬死了1800条黑狗白狗花狗，方有今日的修为造诣。王语嫣和阿朱阿碧都笑了起来。段誉笑道：王姑娘，天下武学你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一招咬人的功夫却属于何门何派呀？王语嫣微微一笑，说道：哦，这是风四哥的独门功夫，我可不懂哎。包不同说：你不懂啊，哈哈哈，太爷孤陋寡闻了。吕洞宾咬狗大九式，每一式各有正反8种咬法，8、9、72，一共72种咬，这是很高的武功啊。段誉见王语嫣喜欢听包不同如此胡说八道，也很想跟着说笑几句，猛地想起那长臂老者是乔大哥的下属，我怎可取笑于他呢，急忙住口。这时场中呼呼风响，但见长臂老者将麻袋捂成了一团黄影，似已将风波恶笼罩在内。但是风波恶刀法惊奇，遮拦进击，尽自抵挡得住，只是麻袋上的招数尚未见底，通臂拳的厉害他适才却已领教过了。吕洞宾咬狗这么一招毕竟只能侥幸得逞，可一咬而不可再咬，是以不敢有丝毫的轻慢。乔峰见风波恶居然能和这位丐帮四长老之一的长臂叟恶斗百余招而不败落，心下也暗暗称奇，对慕容公子又看得高了一层。丐帮其余3位长老各自退在一旁凝神观斗。阿碧见风波恶久战不下，担起忧来，问王语嫣道：王姑娘啊，这位长臂先生是一只麻袋，那是什么功夫啊？王语嫣皱了皱眉：这路武功我在书上也没有读到过，他拳脚是通臂拳，使那麻袋的手法有大别山回答卵边13式的劲道，也夹着湖北阮家81路3节棍的套子。瞧来那麻袋的功夫是他自己独家创下的。他这几句话说的并不甚详，但是大别山回答阮边13式以及湖北阮家81路3节棍这两个名称听在长臂叟耳中却如轰轰雷鸣一般。他本是湖北阮家的子弟，3节棍是家传的功夫，后来杀了本家长辈犯了大罪，于是改姓换名，舍弃3节棍绝不再用，再也无人得知他的本来面目。不料幼时所学的武功虽然竭力摒弃，到了聚斗酣战之际自然而然的便露了出来，心下大惊： 这女娃儿怎的得知我的底细？他还道自己隐瞒了数十年的旧事，以为这女孩子所知。这么一分心，被风波恶连攻数刀，竟有抵挡不住之势。他连退三步，斜身疾走，眼见风波恶挥刀砍到，当即飞起左足，往风波恶的右手手腕上踢去。风波恶单刀斜挥，径自砍他左足，长匕首右足跟着踢出，鸳鸯连环，身子已跃在半空。风波恶见他这么大的年纪，身手矫健，不减少年，不由得喝了一声彩，好！左手呼的一拳击出，打向他的膝盖。眼见那长匕首身在半空，难以移动身形，这一拳只要打实了，那膝盖纵不碎裂，腿骨也必折断。风波恶见自己这一拳距离对方的膝头已近，对方仍不变招，突然觉得风声静极，对方手中的麻袋张开大口往自己的头顶照落。他这一拳虽然能打断长匕首的腿骨，但是自己老大一个脑袋被人家套在麻袋之中，岂不糟糕之极呀？这一拳直击，急忙改为横扫，要将麻袋挥开。长匕首右手微侧，麻袋口一转，已经套住了他的拳头。麻袋的大口和风波恶小小的一个拳头相差太远，套中了容易，却绝技裹他不住。风波恶手一缩，便从麻袋中伸了出来，突然之间手背上微微一痛，似乎被细针刺了一下，垂目看时，登时吓了一跳。只见一只小小的蝎子钉在自己手背之上，这只蝎子比平常所见的蝎子微小，但五色斑斓，模样可怖。风波恶情之不妙，用力甩动，可是那蝎子尾巴牢牢地定住了他的手背，他是怎么甩也甩不脱。风波恶急忙翻转左手，手背往自己单刀刀背上拍落，擦的一声轻响，五色蝎子立时烂成一团。但是这长匕首既然从麻袋中放了这只蝎子出来，绝不是好相遇之物啊！寻常一个丐帮子弟所使毒物已经十分厉害，何况是六大长老中的一老。风波恶立即跃开帐序，从怀中取出一颗解毒丸，抛入口中吞下。那长匕首也不追击，收起了麻袋，不住地向王语嫣打量，寻思呢，这女娃儿如何得知我是湖北阮家的呢？包不同甚是关心，忙问四弟啊，觉得如何呀？风波恶左手挥了两下，觉得并无异状，大是不解。这麻袋中暗藏五色小蝎，他绝不能没有古怪呀。说道，啊，没有什么。只说得这四个字，突然之间咕咚一声向前摔倒下去。包不同急忙扶起，连问怎么。但见那风波恶脸上肌肉僵硬，笑得极是勉强。包不同大惊啊，连忙伸手点了他的手腕、肘关节和肩头三处关节中的六个穴道，要止住毒气上行。岂知啊，那五色彩蝎的毒性行得快速之极，虽然不是见血封喉，却也是如响丝硬啊，比一般的毒蛇的毒性发作得更快。 风波恶张开了嘴想说话，却只发出几下极其难听的嘶哑之声。包不同见毒性厉害，只怕已然无法医治，悲愤难当，一声大吼，便向长臂老者扑了过去。那手持钢杖的矮胖老者叫道：“
想车轮战吗？让我矮冬瓜来会会姑苏的英豪！”
钢杖点出，点向包不同。这兵刃本来甚为沉重，但是他举重若轻，出招灵动，直如一柄长剑一般。包不同虽然气愤忧急，但对手大势劲敌，却也不敢怠慢，只想擒住这矮胖长老，逼长匕首取出解药来救治他那风四弟。当下施展擒拿手，从钢杖的空隙中招招进袭。阿朱、阿碧分战风波恶两侧，都是眼中含泪，只是一个劲儿地叫着四哥四哥。王语嫣与使毒制毒的法门一窍不通，心下大悔。我看过的武学书籍之中讲到制毒法门的着实不少，偏生我以为没什么用处，瞧也不瞧，当时只需要看上几眼，多多少少能记得一些，此刻总不至于束手无策，眼睁睁的让风四哥死于非命吧。乔峰见包不同与矮长老势均力敌，非片刻之间能分出胜败来，便向长匕首说：“
陈长老，请你给这位风四爷解了毒吧。”
长匕首陈长老一怔道：“帮主，此人好生无礼，武功倒也不弱，救活了后患大事不小啊。”乔峰点了点头道：“
话是不错，但咱们尚未跟正主朝过相，先伤他的下属，未免有恃强凌弱之嫌，咱们还是先站定了脚跟，站住了礼数。”
陈长老气愤地说：“马副帮主明明是那姓慕容的小子所害，报仇雪恨还有什么仁义礼数好说？”乔峰脸上微有不悦之色道：“
你先给他解了毒，其余的事慢慢再说不迟。”
那陈长老心中虽然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是帮主之命终究不敢违拗，说了一声是，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走上几步，向阿朱和阿碧说：“我家帮主仁义为先，这是解药，拿去吧。”阿碧大喜，走上前去，连忙先向乔峰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又向陈长老扶了扶，说道：“多谢乔帮主，多谢陈长老。”接过了那小瓶，又问：“请问长老，这解药如何用法呀？”
陈长老说：“吸进伤口中的毒液之后，将解药敷上。”
他顿了一顿，又说：“
毒液若未吸进，解药敷上去有害无益，不可不知。”
阿碧说了声是，回身拿起了风波恶的手掌，张口便要去吸他手背上疮口中的毒液。陈长老大声喝道：“
且慢！”
阿碧一愣道：“怎么？”陈长老说：“
女子吸不得。”
阿碧脸上微微一红道：“女子怎么了？”
陈长老说：“这些毒是阴寒之毒，女子性阴，阴上加阴，毒性更增。”
阿朱、阿碧、王语嫣三个人都是将信将疑，虽然觉得这话颇为古怪，但也不是全然无理，倘若真的是毒上加毒，那可就不妙了。
自己这一边只剩下包不同是男人，但是他与矮老者斗得正凶，但见仗影点点，掌势飘飘，一时之间难以收手。阿朱叫道：“
三哥呀，暂且罢斗，且回来救了四哥再说哇。”
但是包不同的武功和那矮老者在伯仲之间，一旦交上了手，要想脱身而退，却也不是数招之内便能办得到的。高手比武，每一招都牵连着生死，要是谁能进退自如，那便可随便取了对方的性命了。现在岂能是要来便来，要去便去的呀？包不同听到了阿朱的呼叫，心知风波恶伤势有变，心下焦急，抢攻数招，只盼着能摆脱矮老者的纠缠。那矮老者与包不同激斗已过百招，虽然还是平手之局，但是自己持了威力极强的长大兵刃，对方却是空手，强弱嫌疑分明。那矮老者挥舞钢杖连环进击，均被包不同一一化解，情之再斗下去多半是有输无赢。待见得包不同攻势转胜，还道他想一举击败自己，当下使出全力反击。这丐帮四老在武功上个个都有独到的造诣，青城派的朱宝坤、司马林、秦家寨的姚伯当都被包不同在谈笑之间轻易打发，这矮老者却着实不容易对付啊！包不同虽然占着上风，但是要真的胜得一招半式，却还需看对方的功力如何。而那矮老者显然长力甚强。乔峰见王语嫣等三个少女脸色惊黄，想起陈长老所饲养的彩蝎毒性极为厉害，也不知道这女子不能吸毒之言是真是假，他若命令属下去攻击敌人，那情势便再凶险百倍，也是无人敢生怨心。但是要人甘冒送命之险去救治敌人，这号令可无论如何不能出口。他当即说道：“
我来给封四爷吸毒便是了。”
说着便走向风波恶的身旁。段誉见到王语嫣的愁容早就起了替风波恶吸去手上毒液之心，只是心想乔峰是自己结义兄长，自己去帮助兄长的敌人，与金兰之意着实有亏。虽然乔峰曾经命令陈长老取出解药，却不知兄长是真情啊还是假意。待见乔峰走向风波恶身前，真的要助他除毒，忙道：“
啊，大哥，让小弟来吸好了。”
一步跨出，自然而然的便是凌波微步中的步伐，身形侧处已经抢在乔峰之前，抓起风波恶的手掌，张口便往他手背上的窗口吸去。其实风波恶的一只手掌已经全变成了黑色，他双眼大睁，连眼皮的肌肉也已僵硬无法合上。段誉吸出一口毒血吐在地上，只见那毒血色如墨黑，众人看了均觉骇异。段誉还在再吸，却见那伤口之中鼓鼓的流出黑血来。段誉一怔，心道：“让这黑血流出去之后再吸较妥。”他可不知道，只因他自己服食过万毒之王的莽菇猪哈，那是任何毒物的克星，毒蝎的毒质远远不及呀。
这一息之下便顺势流了出来。突然风波恶身子一动，说了声多谢。
阿朱等尽皆大喜。阿碧道，四哥呀，你会讲话了。
只见那黑血颜色渐淡，慢慢的变成了紫色，又流了一会儿，紫色变成了深红色。
阿碧忙给他敷上解药，顷刻之间，风波恶高高肿起的手背已经平复，说话行动也已全然如初。
风波恶向着段誉深深一揖，道：“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段誉急忙还礼，道：“啊，些许小事，何足挂齿。”
风波恶笑道：“我的性命在公子是小事，在我却是大事。”
从阿碧手中接过小瓶，掷向陈长老，道：“还了你的解药。”
又向乔峰抱拳道：“乔帮主，仁义过人，不愧为武林中第一大帮的首领，风波恶十分佩服。”
乔峰抱拳还礼，道：“不敢。”
风波恶拾起单刀，左手指着陈长老，道：“今天我输给了你，风波恶甘拜下风，待下次撞到，咱们再打过啊，今天是不打了。”
陈长老微笑道：“自当奉陪。”
哪知道那风波恶一转身，向手中持剪的长老叫道：“我来领教领教阁下高招。”
阿朱阿碧都大吃一惊，齐声叫道：“
四哥，不可的，你体力尚未复原。”
风波恶叫道：“有架不打，枉自为人。”单刀霍霍挥动，身随刀劲，已经砍向那持剪老者。那持剪的老者白眉白须，成名数十载，江湖上什么人物没会过呀？然而见着风波恶，片刻之前还是十成之中已经死了九成了，岂知一转眼间立即又生龙活虎般的杀过来，如此凶悍实所罕见，不禁心下骇然。他的铁锏本来变化繁复，除了击打扫刺之外，更有所拿敌人兵刃的奇异手法。这时心下一怯，功夫减了几成，变成了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乔峰眉头微皱，心想了：这位风朋友太也不知好歹，我段兄弟好意救了你的性命，怎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又去乱斗呢？
眼见着包不同和风波恶两人都渐渐占了上风，但也并非转眼之间即能分出胜败来。高手比武瞬息万变，只要有一招一式使得巧了，或者对手偶有疏忽，本来处于劣势者立时便能平反败局。这局中四人固然不敢稍有懈怠，旁观个人也均凝神观看。
段誉忽听得东首有不少人快步走来，跟着北方也有人过来，人数更多。
段誉忙向乔峰低声道：“大哥，有人来了。”